说性生活能不能缓解压力，应该有这方面的作用。希特勒俘虏战俘以后，他做过这个试验，就把他冻得昏迷的那种裸体，把他包在一个毯子里边。那么，当他苏醒过来以后，就是性行为。从战场上回来的，打仗，啊，九死一生的，最后问他说：“你下来以后下场，你最想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就是想找女人。”说缓解压力是，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作为男的来讲，一定要和妻子沟通好，就是不要把妻子当成我缓解压力的一个工具，谁都不想当工具。但是如果这个妻子非常体贴丈夫的话，啊，妻子非常体贴丈夫，这是好妻子了，能够理解压力很大，哎，我心甘情愿，那就是看爱到什么程度。但是如果你把女的当做工具来使唤，这女的肯定即使她做了，她是很委屈的。因为咱们这个性行为大家都有这感觉是吧，都是希望在性生活呢，不但我自己感觉好，我还希望对方得到美满，这个时候才是最美满。你单纯一方的美满并不是最美满，这不叫和谐吗？是鱼水和谐吗？鱼和水的那种和谐程度，这就看两个人互相理解到什么程度，是有缓解压力的作用。
就刚才您说的那个，就是价值观还有那个
价格观
、然后就是说，如果说有我们自己做一个决定的话，但是周围人会有很多就是不同的意见，或者是说相反的意见，那么如何不受到周围人的影响，就是以及周围决定的影响，
有主见。
可是有时候你在这个环境里面难免会受到影响的。
你可以受到影响，但是最后看你坚定不坚定，有没有主见？
更坚定一
些。你就是理性要占上风。是人啊，理性、悟性、感性，你这三个性要把它调整好。太感性的人，就容易绯闻不断，当演员很好；太理性的人去当科学家；太悟性的人去当和尚。所以你这三者把它调整好。
可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决定是感性做出来的，但是坚持是需要理性去坚持的。
哎，对，哎，对，对，对。
但是就是这个坚持怎么坚持呢？
坚持要动力啊。
就是怎么能确定让自己坚持？就是。
哎，得这样说，你最好就是你自己的目标不要太大，让你每一个小步子都能成功，你就容易坚持了。假定你每一步都是倒霉，你肯定坚持不下去。所以就看你设定的目标合理不合理，是否符合你的条件。有点理论了是吧？好，大家可以谈谈性，我说了性的问题大家可以谈，性健康的问题。
我问问题吧。
嗯，
就这个女性在这个怀孕期间，
嗯，
男性的话，我也记起很多案例哈，他现在给女的找最好的医院，
嗯，
买了最好的这些什么什么这些，都是说没有说对不起这个女的，
嗯，
但是那个女的就是暂时不能陪着他过性生活的，
嗯，
他偶尔出去就是就像那个中国式离婚那个小小东北刘东北一样，
嗯，
偶尔出去发泄了发泄，
嗯。
但是女性的话，就因为这个东西，把这个整个妊娠这个过程，包括生下孩子的，搞得一塌糊涂。男人有多大的责任？
男人作为夫妻来讲，他有没有预测到他的妻子会有这种反应？
现在好像是国内，他95%以上听到这种事情比较
看来。你不要夸大，咱别说统计数字是吧？就这种现象，那就说
没有几个他愿意的，
啊，没有吧？
对，
啊，是。那么就说作为男性来讲，你一个聪明的男性，你就要想到，就这个事情他最后的后果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妻子能不能承受你出去这样花花一次，花花几次？他的后果是什么？所以聪明男的应该是这样来想。
但今天我谈的问题呢，就是现在咱们这个，我在这可是不是攻击的女性啊，咱们中国这个女性对男人太不宽容。你比如像旧社会的话，这个问题就可以有二房三房去解决的问题，是不是啊？但目前的情况就是，你现在这个活儿，你作为妻子的义务，你不去这个去尽，男人怎么办呢？
那我问，
小便一样，他老憋着，你说他难受啊。
可那我倒过来问你，如果妻子也是这样的，说我有要求，我就出去找你，满足不了我，你男性接受不接受？他也是要小便。
我觉得这是个道德问题。
那女人也得小便，我也憋得不行了。我请问你男性接受不接受？
按照刚才这个讲法的话，一个这个你爱对方的话，成人之本。
啊，
凡人之德，快乐的对方的快乐有什么可以？
所以不是现在你看，不是最近有什么欢喜俱乐部吗？
啊，对，
是吧？那么这不是你就怎么来理解这问题？就目前来说，中国的现状，咱就不能，我觉得心理学就不能脱离开社会现状。你脱离开社会现状，你就要出漏子。
刚才我问这个问题是怎么弄呀？也就是说，如果来说这个男人要论讲责任的话，他现在已经对得起这个女人了。我在外边就是偶尔这种放纵也发泄一下，我没有说不想回来和你离婚，你生孩子我不管。
我咨询的当中哈，的确我们现在有些女同胞啊，很宽容，比如说她丈夫是大款，在经济上很满足她。现在我们很多女性就是，哎呀，我也理解男人嘛，是吧？就出去，但是他别和他有感情啊。
对，这点很重要。
哎，他别和他有感情，他偶尔出去说，我们现在真的很多女同胞是已经有这个宽容度了。
嗯。
但是他不可能有感情。怎么有感情？如果他就是玩玩，我接受。但是请问你男的是不是？在外边是真有感情的，假有感情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。你真有感情了，你说咱倒过，咱不就换位思考吗？你说你女的在外边有感情了，你说你男的接受不接受？我们现在很多男同也有这个，哎，我们有很多男士，我咨询案例很多，就是比如说妻子，刚才我说的是吧？这种说，实际上有的男的都知道，也就睁眼闭眼的，因为什么？还有维护一个大局，而且的的确确也还是有感情基础的。那就是你到底感情有没有呢？因为你不管怎么样，你婚姻的这个婚姻毕竟是个契约嘛，是吧？你说假定互相没有忠诚这一条了，你说大家就是游戏的，那你就是游戏，你把它当游戏来对待，你就要承担游戏的后果。你不可能说我又把它当游戏来对待，我又不承担游戏后果，你这就不公平。这个事儿吧，咱说说这些。我举林徽因的例子，啊，林徽因大家公认的美女才女，啊，美女才女。她，但我说她林徽因很智慧。我为什么她智慧呢？应该讲徐志摩更风流，但是她不嫁给徐志摩，她还是选择了梁思成。他和梁思成结婚以后住在北京，大家知道北京他那个房子要拆，所以现在大家呼吁是要保留，把它当文物保留下来。那么他的这个房子的后边住着大哲学家金岳霖，金岳霖大哲学家，金岳霖呢是也是风流才子，但是因为林徽因太漂亮太美，他在北京就围着那么一帮子才人。就是俱乐部带大家聚会。这个有一次梁思成出差出去半年回来以后，林徽因说思成啊，我很痛苦，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，你和老金岳霖，我怎么办？金岳霖说不是，梁思成说你让我考虑两天。 两天以后，梁思成的答复是：婚姻，你做决定吧。林徽因就把这句话就告诉了金岳霖。金岳霖说：“思成，真的太爱你了，我退出。”明白这意思了吧？这叫这爱，否则只是性。这是大爱，这才有品位。我们绝吧绝吧，这才叫品位。什么平常所说的那叫什么？是吧？只是性而已，性和爱。所以我们其实在咨询当中还是要把这问题搞清楚，你到底是真爱还是假爱，还是就是为了性一时的生理上的欢愉，还是真正那种情操上的。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今天谈一下心里面应该讲还是有这个高度，可能性问题就好解决。那么金岳霖以后呢，就一直还住在这儿，也没搬走啊，是吧？以后梁思成也死了，林徽因死了，那么他们的孩子就是林徽因死了以后，金岳霖是大哭，说婚姻死了，那种痛苦呢是哭天嚎地的痛苦，那是真爱，但是人家能忍。死了以后呢，林徽因死了以后，那么梁思成的孩子就叫金岳霖叫金爸，当干爸爸来对待。这是应该讲文坛史上的佳话，这种佳话让人感觉的真是一种精神，这就叫价值观，就是精神的那种提炼。那么周作人也曾经说过，从前叫汉奸作家，是吧？现在他们对周作人也是有评价的。周作人说，我觉得一个人可以同时爱上两个人，不是不可以。所以现在应该讲，我们在多元化的社会，现在因为很开放嘛，所以我们直接的考虑说，一个人能不能同时爱上两个人，好像也不是不可以。但是你两个人必须都是真爱，你就不能带有玩弄的性质。你是真爱吗？爱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爱就是奉献吗？你能为他死吗？你能做到这样吗？否则你肯定是剥削，是不是？现在恐怕我们是很多所谓是打着爱的名义，实际上是亵渎了爱，实际上是为了性。所以到底什么是爱，到底是性，你能把它弄清楚了，在咨询当中真正把这个问题弄清楚，可能问题就好解决了，好吧？你说。金岳霖，我不知道 ，I know nothing。关于这个事我不知道，哎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林徽因最后她的一些手稿什么全部都烧毁了。但是我觉得恐怕，我觉得哈，恐怕是有事儿，要不然不会那么痛苦。这个有很多的范本啊。我们青岛有一个范本，就是爸爸妈妈在家的裸体啊，说为什么呢？让孩子不神秘。我觉得你要给孩子传播性的知识有很多的途径，为什么要采取这个途径？大家听明白了吧？就爸妈在家都是裸体的，说这样为什么？为了我们打破孩子神秘感，让孩子从小不神秘。我说你让孩子对性不神秘有很多的方法，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原始的、非常原始的方法、原始部落的方法？原始部落的人他还拿个树皮、拿个树叶子遮着了，你连原始人都还不如，是吧？极端了。但是避而不谈呢也不对。我呢，我觉得这个美国有个电影，我们学国外的，是吧？学国外的。这个有一个电影，他爸爸是个复员军人回来了，那爸爸有婚外恋，他妈妈也知道了。小女孩呢14、15岁吧，中学生。小女孩呢画了一个美人鱼，他妈就说她：“你这坏孩子，你怎么画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？这个美人鱼有什么坏的？没什么坏的。”他妈就过分了，是吧？然后这个小女孩就哭了，她就不知道我为什么是个坏孩子了。然后他爸爸跟他爸爸说，他爸爸就说挺好，说孩子你很漂亮，爸爸很爱你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当你在没有决定嫁给哪个男孩的时候，你不能随便让他动你的身体，碰你的身体。爸爸这样跟他讲， 那么有一次呢，这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十四五岁嘛，就在农场里边，结果下大雨了，两人就躲避在一个小草屋里边，就一待着。那么小男孩呢，就说我可以亲亲你吗？他说可以，但是不能把舌头伸到我的嘴里边，很天真的是吧？结果当着小男孩一亲一吻他的时候，这小女孩马上想到他爸爸说这话，就不能随便碰他身，马上起来就决定要走。所以我觉得就是说，像这样的一些对孩子进行性的教育，对这人生的教育，比如说，也碰到就这，你碰到什么？你比如说看到，你比如说两个亲戚在交配，也许孩子就要问是什么，是吧？这时候你就说他们在传宗接代。反正不能那样说，哪来的爸爸哪来你马路上捡的，那就是很愚昧，是不是？可以打比方，这样就是用比较合适的、科学的，又是不伤大雅的，反正应该讲这是个学问，是吧？哎，老百姓有老百姓的说法，是吧？老百姓拿着小男孩玩小鸡鸡，那个爷爷孩子、啊，这是干什么的？说好尿尿还能干什么？不知道，告诉你们还能打种。什么叫打种？那不就是他就生殖技能吗？就是性的技能吗？是吧？你现在按国外的法律，你这叫性骚扰、性侵犯，你随便玩弄小孩、男孩子，那我们中国人就觉得习以为常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中国人应该讲这些知识还早呢，是吧？怎么样去做，还早呢。我们真的，我们一些家长做得很过分。我咨询个例子啊。这个妈妈带着儿子来，这个儿子出现一个什么症状呢？要杀他妈妈。儿子知道不对，我怎么会有这个念头？我怎么会想杀我妈妈？这个妈妈很委屈，说我对这个儿子，他咨询这么说的，我觉得我做的别人都做不到的我都做到了，儿子为什么？我爱他爱到什么？儿子为什么要杀我？他爸爸在旁边说一句，是你都做的别人做不到，我一看不对，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我就把他娘拉出去，我问他爸怎么了。这毕教授你知道吗？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呢，他到现在给他擦屁股。初中二年级，现在人高马大，长得1.8米，还给他擦屁股，过分了吧？过分不过分？他的理由是什么呢？你看我给他洗裤头嘛，裤头上有屎，这小孩不会擦腚。我从小就给他擦，我到现在擦怎么了？我不能给他擦，啊，振振有词。哎，我说是有点过分，说还有比这还过分啊？还有什么过分的？到现在和他一块洗澡，儿子给妈妈擦擦背很舒服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为什么要杀他妈妈？为什么？要消灭我面前出现的这个裸体女人对我有性诱惑的这个裸体的女人，不是要杀妈妈，而是要消灭在我眼里边的这个裸体女人，她让我有性兴奋，我觉得很罪恶，是不是这样的道理？这就是我们现在有些家长做的。所以真的是知识要传播，如何给孩子正确的一些性的知识。有一个作家临死的时候，有人问他说，你这一生的最大遗憾是什么？哎呀，我没过过性生活，没过够。这个就是他如果把性生活当作是他最大的愉悦的事，那你不能说不可以，这个就是，是吧？但有的人肯定不会把这个当成最主要的事儿。网上现在有段子，是不是？十几岁开始性生活那是幸福的，到了多大年龄还有性生活那是幸福的，是吧？性生活无论如何，这是肯定是作为这个大家都老生常谈了，是吧？你这是失色性也嘛，这个没问题，就是如何去过好的。但我的概念还是，首先白天要有情，晚上才有美好的性。你说白天没有很好的情，没有很感情，晚上单纯有些好的性，那你可能只满足一方，不是双方的和谐，不是鱼水和谐。双方都得懂这个道理，啊，双方都得懂这个道理。它不是个，刚才你说，我觉得它不是个尽义务的问题。他不是经营问题。
你看，据我所知哈，现在就25、26岁的这种妇女，现在为数还不少，他们还以此为荣。我现在就担心他们的话，将来是否能在 对他们的婚姻要造成一定的影响。
哎，我请问你老杜，
嗯，
他假定不以此为荣的话，他会以此为耻吗？他会羞愧难当吗？是吧？这个我觉得我们都无权去干涉，人各有各的活法。